隐藏方式的轨迹。在我小时候，名古屋一带有一种叫藏垃圾的游戏，孩子先在地上画地为牢，确定一个四方形区域，将某特定垃圾，比如火柴棒大小的一截树枝或稻草、小石头，埋在牢房的泥土里，由其他孩子找出来，可说是缩小版的捉迷藏游戏。我小时候觉得有趣极了。青年时代，在穷困潦倒又无聊的发慌的时候，我和朋友想出了将藏垃圾游戏改成适合成年人玩的游戏，乐在其中。我和朋友轮流负责藏东西，比如将一张名片藏在桌上某处，桌上杂乱地摆着书、砚台、香烟、烟灰缸等，五花八门。游戏就是在桌上的杂物丛林里藏起一张名片，我通常把当时受欢迎的朝日牌或辅导牌富绿嘴的香烟盒抽出，里面用来支撑的厚纸，将藏匿目标的名片卷得细细的，再塞进去。我也想出把名片的一面涂黑，粘在黑盒子底部的隐藏手法，这个游戏可以消磨掉一整天。侦探小说中经常融入这类隐藏的趣味，罪犯躲起来，而侦探将其找出来。最出色的例子应该就是艾伦坡的《失窃的信》了，他反过来利用人类的心理，不是藏起来，而是正大光明地摆在眼前。切斯特顿稍作改动，用于藏人，写下了《隐形人》。邮差这个职业成了盲点，明明人就在眼前，人们却对他视而不见。只有被奎因用到长篇《X 的悲剧》中，乘务员及渡船的验票员身份就是隐身衣，明明就在眼前，人们却丝毫注意不到。轨迹通常都是为了隐瞒某些事情才会使用的，但这里我想举几个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藏东西或人的轨迹。隐藏的物品中，以宝石、黄金、文件最多。参考我过去记下来的轨迹表，首先关于藏宝石的地点，极端的例子有将宝石藏在身上的伤口中，让天鹅吞进肚子，或窃贼自己吞下的。用普通的藏匿办法，如肥皂里面、乳霜瓶的乳霜中、口香糖里，或者把项链挂在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装饰品里面等。把宝石吞进肚子里的办法，事后还得再从排泄物里找出来。女性把东西藏在特殊的位置，这种办法在小说中反而普通。不过藏在伤口的手法，像是为了藏一点小东西而伤害自己的肉体，或把东西塞进既有的伤口中，这种必须承受莫大痛苦的做法让人感到莫名的刺激。我的笔记中使用这类轨迹的作品有比斯顿的《麦纳斯的夜明珠》，但我想应该还有其他的例子。《鲜血淋漓》这部戏中，主人公身处土仓库的熊熊火焰中，为了抢救代代相传的挂轴，切腹后将之塞进自己的脏腑之中。这个构思虽然不是为了隐藏，却是最为刺激的一种。至于小说，构思的妙不可言，让人难忘的有柯南道尔的六座拿破仑半身像。有六座一模一样的石膏像，让人分不出宝石究竟藏在其中的哪一座。还有道尔作品的蓝宝石奇案，让天鹅吞下宝石，却猜不出是哪只天鹅。亚瑟·莫里森的长篇绿色钻石也使用同样的构思。藏金币的轨迹里，罗伯特·巴尔的短篇中有一个奇特的例子，一名老守财奴藏着数量庞大的金币，在他死后，这些金币下落不明，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。翻遍了房子，甚至天花板和地板都掀开来，却还是找不到，也没有埋进地下的痕迹。实际上，金币一直都在人们眼前。去世之前，老人买了火炉、风箱、铁针等道具，把所有的金币都溶解了，再加工成薄如纸片的金箔，贴在家里的墙壁上，并在上面贴上普通的壁纸掩盖。老人将金币打得极薄，贴满了所有房间的墙壁。这出人意表的隐藏方法很有意思。卡尔有个短篇， 文中藏匿凶器的方式十分有趣。有人在密室内遭到锐利的短剑刺杀，房间是密室，而且凶器绝对带不出房间。尽管如此，众人找遍了整个室内，却仍找不到短剑。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其实，凶器是尖锐的玻璃碎片。罪犯将它丢进室内大如金鱼缸的玻璃容器里面了。当然，玻璃在丢进水里之前，血迹已经被擦拭干净了。类似的轨迹，还有毁灭而非隐藏凶器，像是将锐利的冰块或冰柱当成短剑使用。凶器过不了多久就会融化消失。关于这类轨迹，我写过一篇随笔《冰制凶器》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至于文件或纸张的隐藏地点，经常有人把它们藏在圣经之类的厚书籍的封面中，或夹在书中。这一类手法平淡无奇。我曾写过将纸币埋在盆栽的泥土里面，这更加平庸了。不过，西方作品中，克劳夫兹曾经在某个短篇中使用过盆栽的例子，藏匿纸张的手法。新奇的例子有勒布朗的水晶瓶塞，这是藏在一眼里的手法。类似的有菲尔伯茨用了一眼作为自杀毒药的隐藏地点，而假牙也经常被用来藏毒药。侦探小说中出现的人类藏身地点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点子，像是重罪犯故意犯下轻罪入狱，把监狱当成藏身处的方法，还有装病躲进医院的方法。刚才提到的罪犯乔装成邮差和乘务员也是有趣的手法。切斯特顿是位想出离奇诡计的高手，在这种藏人的手法当中，他的构想最为出类拔萃。越狱犯在逃亡途中遇上正在举行化妆舞会的豪宅，他便穿着一身条纹囚犯服装混进里面，混淆追兵的耳目，而宅邸内众人则为了他那身囚犯装的神来之笔拍手叫好。福尔摩斯的短片里有过这么一个轨迹，被警察包围的屋子里正好有人病死了，罪犯便吩咐制作一副尺寸大于一般的棺材，和死人一起躺进棺中，抬出屋外，躲过警察耳目。克里斯蒂的短片里，罪犯钻进妇人的睡床床罩底下，高明地利用了人们不愿意冒犯女性闺房的心理。拉提莫的太平间的女人也利用了同样的构想。还有最简单的手法，比如由罪犯假装是稻草人逃过警察追捕，或是伪装成蜡像。江户川乱步的吸血鬼等，以上是活人的藏匿办法。至于隐藏尸体的轨迹，则有非常多的例子。我的轨迹表中将其大致分为永久隐藏、暂时隐藏、移动尸体、无脸尸体这四种。关于永久藏尸的方法，有埋进地里、沉进水里、利用火灾或放进火炉烧掉、以药物溶解等，都是想得到的方法。不过也有像邓萨尼的两瓶调味料那种吃掉尸体的出人意料的方法，或粉碎尸体做成香肠，将尸体镀金做成铜像，做成尸蜡丢进水泥桶里搅成水泥，绑在气球上飘到空中，将尸体解冻后打碎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暂时藏尸的轨迹中有克劳福兹的桶子、奈欧马许的羊毛堆、尼古拉斯布莱克的雪人、卡尔的蜡像、江户川乱步的活人偶及橘人偶。藏在大垃圾箱的手法，江户川乱步在一寸法师里用过，切斯特顿也在孔雀之家里使用过，大夏与托儿的红座的刨除则是藏尸在冰箱里。切斯特顿有一篇作品诡计十分彻底，一名将军在战场上出于私怨杀害了部下，为了藏匿尸体，他发动一场必败无疑的战斗，导致自己这边死伤无数。他把部下的尸体丢进尸山，让人误以为那是战死的，为了一个人而让几十人陪葬，营造出残虐与滑稽的不可思议的气氛。关于移动尸体，卡尔的长篇及切斯特顿的短篇都有例子，基本上是将尸体运到与杀人现场完全无关的其他场所，伪装成命案发生在后来的地点，以混淆搜查，再加上各种新奇的巧思，就产生了不同的类型。例如在户外制造声响， 又使目标探头向窗外窥看，再从楼上的窗户放下结成环状的绳索，套住脖子后将其吊死，将尸体从建筑物后方的窗户放下去，交给在地面上等着的供犯。供犯把绳索缠在庭院的树枝上，伪装成自杀。这个奇特的诡计也是切斯特顿想出来的。移动轨迹中利用火车车顶的轨迹具有意想不到的妙趣。最有意思较早的有道尔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，而布莱安弗林的长篇途中命案中将火车改成双层公共汽车，使用的是相同的轨迹。日本则有江户川乱步的鬼及横沟正史的侦探小说，借用了这个构想，将尸体放在货物列车的车顶上，尸体便会在火车转弯时被抛到地上，使得命案看起来像是发生在那个地点。还有一个不少作者都用过的构想，尸体离开案发现场并不在罪犯的计划内，而是因为被害者自己移动而使得调查陷入困境。范达因在一部长篇里描写了一个被害者被锐利的刀刃刺中，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致命伤，走回房间后还从室内上了锁，在房里毙命的不可思议的命案。落雨的人头灯笼里也有类似的情节。卡尔更进一步在某部长篇里写了被害者在户外被手枪击中头部，自己走回家才死去，结果演变成了一宗离奇命案的故事。为了避免读者指责其胡诌，他还引用了犯罪史上的实例，说明确实有被击中头部却没有立刻死亡的情形。卡尔想出了许多移动尸体的方法，作为长篇的中心轨迹，这必须先安排出复杂万端的状况，在此简单一两句难以交代清楚。极端的有将尸体隔着走廊扔出去，装成是在落下的地点遭到杀害的轨迹，而更极端的则有大屏沙男的天狗，这是用石弓将尸体投掷到远方。有一种表演是把人体当成炮弹从大炮发射出去，若把它应用在侦探小说上也可以成为一种诡计。投掷尸体或发射尸体无疑是切斯特顿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幽默诡计。至于其他类似的诡计，我一时忘了作者名，是侦探杂志 LOCK 的征文得奖作品，内容是用除雪车将尸体撞飞，落到前方地点，制造出不可思议的状况，颇有意思。利用海潮把载着尸体的小船送到远方以阻碍调查进度，这类诡计也很常见。西方的合作小说《漂浮上将》，日本苍井雄的《黑潮杀人事件》和飞鸟高的某部作品，岛田一男的某部作品都是此例。关于无脸石诡计，我曾在其他随笔讨论过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。